第32章，最初的比丘尼。佛陀暂住在尼居陀林中。有一天，佛陀的姨母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带领约有500人之多的释迦种族中的女人到尼居陀树林中拜访佛陀，并以两件新织的衣服供奉给佛陀。佛陀接受下来以后对他说道，我来替你施僧，以此布施功德，你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果报。不，佛陀，摩诃波舍波提夫人说，这两件衣服是为佛陀做的，请您收下，我希望您要自己来穿。佛陀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姨母，不好过分拒绝，就让步说道，师僧是有很大的功德，我也是僧中的一名，接受你的一件，另一件我来为你布施给别人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见佛陀承诺接受一件以后没有再说什么，但他又再进一步提出问题来要求佛陀道，佛陀，我愿您能慈悲成允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让我们女人也能依照正法出家，求受具足戒。佛陀听后不加思索，坚决地拒绝道，你这个要求我不能承认，请你也不要这么想和这么说。过去的诸佛都不允许女人出家，女人在家学道、披搭袈裟、勤行精进是可以得到正觉的，但不可以出家。未来的佛陀他们一定也是实行这个法制，你能奉行我的教法，就在家中修行，正觉的道果是不分在家与出家的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对佛陀的答复甚感不能满足，她曾三度请求，都给佛陀三度拒绝。每当佛陀回绝她的时候，她就哭泣，500女人也陪着哭泣，哭声震动原野，泪水像秋雨点滴不停。佛陀怕他们再来纠缠，因此即带领弟子往那摩提尼建精舍去教化。这时佛陀在教化的区域中，甚多的精舍或讲堂都顺利地建筑起来，鹿母讲堂、崇格讲堂、瞿师多讲堂等都相继完成。女人心中所发出的一念，不是简单的就可以拒绝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听到佛陀行化到那摩提戒尼精舍的时候，她和500志同道合的女人商谈以后，立定最大的决心，把头发剃去，披起袈裟，向那摩提戒尼精舍追赶佛陀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等500女人到达那摩提戒尼精舍的时候，疲倦地坐在门外休息。恰巧此刻，什么也不知道的阿难从里面出来。阿难见到他们女人都把头发剃去，感到12分的惊奇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见到阿难时虽然疲倦，但她站起来对阿难说道，阿难尊者，你来得正好，你能知道我们此刻的处境和我们的决心，我们拜托你去见佛陀，告诉他说我们来了，希望你要尽心对佛陀说，请他收留我们出家，否则我们就死在这里也不回去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说着哭着， 阿南也不忍心地流着同情的眼泪对他们说道，你们安心，不要你说，我看到你们的情形心中就异常难过，请你们稍微坐一会儿，我一定静心把你们的意思报告给佛陀。年轻的阿难升起对这一群女人的同情心、侠义心，但他不懂得女人的心，更不知道佛陀的心和佛陀的法治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等见到阿难肯出力帮忙，叩头作揖的千恩万谢。阿难走到佛陀的座前，为了女人的事，他很感到难以启齿，可是终于鼓大了勇气说道，佛陀，有一件事我想要报告您，并请您的指示，就是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带领500女人已经来到门口了。他们不是为请法来的，你去替我拒绝他们。佛陀，他们已经把头发都剃去了，像是要做比丘尼的样子。我知道佛陀的教团中没有比丘尼的制度，但他们说佛陀拒绝他们，他们也不肯回去，我看他们实在可怜得很。我也很可怜他们，但我更可怜一切众生，更要正法永传。无论怎么样，你还是去回绝他们好。别人都可以回绝他，但对方是佛陀的姨母，有辛苦抚育佛陀的恩德，我是怎么也不忍心去拒绝他。假使佛陀一定要拒绝的话，可能会发生很不幸的后果。我也不能忘怀他的恩德，但是我的僧团中是不能让女人加入。阿难见到佛陀这么坚决地不允诺，而且佛陀反复地申说僧团中不能让女人加入的理由，阿难低头沉思，不敢再向佛陀有所表示。但他又不想到摩诃波舍波提夫人以及那可怜的500女人，他们的愁容，他们的哭声，并且自己承诺他们尽心向佛陀要求，他不能不再向佛陀说道，佛陀，你说僧团中不能让女人加入，难道佛陀的教法中有男女的区别吗？佛陀耐心地向阿难解释道，阿难，我的教法中没有男女的区别，当初我才成道时就说过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的话，佛法是不拣别任何人的。我不但说男女应该平等，而且我更说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。不过虽然是这么说，你也知道我的教法仍是以人类为本，在人为本的立场说，无论是男子或女人，修功德、智慧、自利利人、断除烦恼，都是一样可以证得圣果的。当我在奇缘经社说法的时候，波斯匿王和他的茉莉王妃的爱女圣曼夫人，她修学我指示的教法，她能说非常深奥圆满究竟的法理。妙慧童女只有8岁，她了解我的教法也并不亚于别人。我在第一年传道的时候，我就接受耶舍母亲的皈依，做在家的优婆夷弟子。阿难，你要知道，修学我的教法不一定要出家，就是我所现的出家相， 这也不过是适应时代文明而权巧的视线，这并不是我佛陀的真实相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像姨母这样的女子出家，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德的大丈夫，证得尊贵的圣果。不过，是为着未来的教法，开放女子加入僧团的例子，好像良田中生长了败草，是会伤害收成的。想到这里，所以我不能允许女人出家。阿难聆听佛陀说后，顶礼流泪说道：
佛陀，难道你忍心看他们白白的死去，而不伸出援救之手吗？
佛陀很感到难以应付，佛陀知道这是众缘和共业的关系，世间没有清净常住不坏的法。佛陀沉默一会儿，像是不得已的向阿难说道：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你去叫他们来吧。佛陀的慈命一出，阿难擦干眼泪，欢喜地急急忙忙地出去传报这个喜讯。佛陀用沉默的眼光看阿难走后，跟平常不一样，像是有一个挂心。500个女人听说佛陀准予接见他们，欢欢喜喜地由摩诃波舍波提夫人领先来拜见佛陀。他们虽然细语低声地说话，但那声音中是旁若无人的样子。当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等500女人参见佛陀的时候，知道佛陀的心的人只有舍利佛、目犍连、大迦摄等数人，他们苦着脸皱着眉，另外的人都很欢喜很高兴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等500女人跪在佛陀的座前顶礼说道：慈悲的佛陀，我们像游子回到故乡，像盲人见到光明，谢谢你。我们没有比佛陀允许我们出家更高兴的事儿。你们要加入我的教团出家，必须要奉行8个条件。
无论什么条件，我们都会遵守，敬请佛陀放心。
佛陀威严地讲说八敬法道。第一，做比丘尼的应当依止比丘求受具足戒。第二，做比丘尼的应于每月月半往比丘众所依其布萨受其教戒。第三，做比丘尼的应当往比丘众所受与安居，若住所附近无比丘，比丘尼不得受下座。第四，做比丘尼的不得举比丘之罪，说其过失，比丘得检举比丘尼之过。第五，做比丘尼的若犯诽谤罪时，应于半月内在2部众中自行请罪。第六，做比丘尼的求受具足大戒虽至百岁，应当要向始受具足比丘恭敬顶礼诚事合掌。第七，做比丘尼的安居以后，得于比丘之前自说比丘尼不相应行，或见或闻或疑三事。第八，做比丘尼的若有问于比丘，比丘不听， 比丘尼不得问。佛陀说完八敬法后，又再叮嘱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等500女人道：你们对我这尊师重道的八敬法，一定要尽行受的奉行。假若有所毁犯，你们固然失去清净的梵行，我的正法也会将因此而紊乱。此八敬法犹如农夫坐堤预防水患，我也是为防止正法变成浊流。你们如能誓愿奉行，我今听许于正法律中受具足戒出家学道。
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听后恭慎地答道：佛陀，我们好像年轻美貌的女子，头戴花幔，双手维护着，我们一定欢喜这样来奉行佛陀的教法。佛陀虽听到摩诃波舍波提夫人这样说，心中并没有表示什么高兴。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等出家以后不久，有一天，有一年轻的比丘请问佛陀道：佛陀，像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等500女人出家，她们剃发染衣，现出僧相，我们可以不把她看作女人，但对社会上的那些妇女，我们应该抱持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她们呢？佛陀回答道：最好是能避开她们，不要看她们。假使不能避开的话，就像没有看到他们，不要讲话。假若不能不讲话，对他们讲话，一定要有纯洁的心，要想到自己已经出家，好像污泥中的莲花，虽然污秽，但莲花毕竟是清净无垢的。世间是罪恶的冤薮，应该要让身心清净无垢地来生活其中。见到老年的女人时，要把她当母亲看待；见到年轻的女人时，要把她当姐妹看待。在人间，最强大的就是烦恼色欲的力，最可怖畏的也是烦恼色欲的力。人要想战胜烦恼色欲的话，那就得要用诚实忍耐的功，锐利智慧的剑，头戴正思和正念的盔，身披无我的甲，方能战胜烦恼五欲的世间。学道的男子沉迷于美丽的女人，学道的女人沉迷于英俊的男子，淫欲就会关闭人们的智慧心，对于真理就不易明白。生在这个世间的女人，无论在走路的时候、站立的时候、坐着的时候、睡觉的时候，都希望别人注视她的姿势。她们画眉、睁眼、熏衣、静俏，一切都像花瓶似的，为了给别人观赏。别人赞扬的是衣履美观，其实与他并无关系，他也引为欢喜荣耀。有时他们让人家画像，有时从人家前面经过，都想用自己的魅力能求服对方。他们对不动心的僧侣也是同样有如此企图。生在这个世间的男人，无论见到什么女人，他也喜欢看上几眼。他们的眼睛好像就是专为看女人而生长的。女人的一句话能使他生命和名誉都愿付之一炬，做一切事情好像也是为女人而才做的。你问我关于学道的人
应当怎样来守身安心，应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女人，那么我再告诉你，你务必记好。女人的眼泪，女人的微笑，要看作和敌人一样。女人俯下去的姿势，垂下去的手腕，要看作是收魂摄魄的铁钩。女人的秀发，化妆的面容，要看作是捆缚人的铁链。谨慎管住自己的心，不要允许心放肆。说这话的佛陀也知道教团中有比丘尼加入的结果，但这已成为事实。无论怎样，谁也不能违背事实的。不久，耶稣陀罗也加入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的比丘尼教团中出家了。耶稣陀罗出家这一回事，佛陀的心中并没有和过去一样的不高兴，他像把心上的一个很重的包袱放下一般。佛陀不是不知道人情的人，而是知道过多人情的人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法师将撰述《智戒》的因缘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